安泰座其实也算是向上管理的一种啊。关键在于你把它看成是上下还是平等的
家庭关系，
对家庭关系，
真的，我觉得向上会比较容易取得和谐
哦，
太过于平等就会争吵。
OK OK， 家家有本不同的经，
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们从 这段知道了 Hanson 跟太太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向上管理的过程，
真的。那小罗呢？
我觉得是平等的、啊、
平等，
我觉得
这句话我回去再问一下大嫂。
要问到本人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真的。对，现在你讲的我都不算。哦耶，中午时间到了，黄宇、小罗，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我想想哦，啊，我不知道哎。
我知道要吃什么 ，Hanson、黄宇，走吧。
哦耶
，Go Go！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企业营养543，我是营养师黄宇，
我是管理顾问 Hanson，
我是生命工程师小罗。
好，我们这集要来聊叫向上管理。
哎，这什么是向上管理啊？
我觉得向上管理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像是说明明他就是老板，然后呢可是我觉得应该每一项事情都要听他的。
哦，
可是重点不是啊，老板其实他的心态现在都不是要听他的，他是希望我们讲出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哦，有蛮有道理。
对，然后但是这中间就会有一点伸缩之间要怎么样拿捏，你讲的太过于他都不知道的东西显得他很笨、
哦、
然后你要讲得出他觉得你有提示到他又不会让他的自信心受损或自尊心受损的情况下去拿捏这个向上管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很有艺术感。
那这真的是艺术耶，
就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我们的各位官员们在被各个民意代表质询的时候，那到底是民意代表向上管理官员，还是官员向上管理民意代表？
哎，这个好像都有哎。议会里面他们的那种咨询的过程中，他们要表现出人民很大。如果说是我们在公司里面，这样的态度是不被允许的。你怎么可能会议里面去当场指责你的老板？老板会觉得他心里受创，我付钱给你之类的就会出来的。我就真的曾经听过这样的东西。
okay， 然后这让我想到的，其实在管理学有一种讲法讲仆人嘛，到底仆人是指在下面的还是是在上面的，就很有趣了。
我通常都会跟人家讲说我喜欢是做奴性主管，原因是因为如果说我做的让我的底下的人很开心的时候，通常他不管在学习上面流程的设计或者产能上面都会非常的让我有点超出我的期望值，但是我越压抑他们的时候，那个产能就会 有上有下。对，奴性主管的部分对我来讲，我是不晓得是跟你的那个仆人主管是一样的意思还是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讲是会觉得说这样的感觉跟经验来讲，事实上在我的身上是验证是成功的。
OK， 应该是跟你讲的是类似的模式，就是主管其实是在下面协助他的伙伴，然后让这件事情做好，让他们的工作，让他的目标是可以如期的达成。所以他是有点像你说的奴性，他就在下面做 serve 的概念。
对对对对。
但有一种讲法是说，主管是在上面，所以他要大家一起来，就是构建出那个目标，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在下面这些其他的大部分的，所以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什么是向上管理？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所有的听众分享，就是其实向上管理讲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在职场上，可能是对于你上面的老板，就像刚刚 Hanson 所说的老板，那在家中其实也有可能，家中有可能对长辈有可能是就是所谓的向上管理。那有就像刚刚某 H 说的，就是说不定 我就是对于我老婆，就是她是属于上面的啊，那也就是一种向上管理。好，所以这是管理的一个 往上，然后希望可以透过类似沟通啊，或者透过这个支持啊，然后来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是向上管理的一个定义，是一般的定义。
那个某 H 是谁啊？ 是个 husband 的概念吗？
husband
有可以无限延伸。
对，其实可以无限延伸。好，然后比如说某 H 可能他的结尾是 N 啊，
N 哦，嗯，哦，对啊，Henderson，
算你厉害，可以的，可以的。
顺便个题外话，刚刚你们一直在讲向上管理跟奴性主管嘛，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奴性主管这一集，他在 EP 二十，奴性主管让你职涯幸福又美满。这集我记得那时候是 Henson， 你就在讲你当初在当客服主管的时候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好的奴性主管的故事。
对啊，没错，所以其实我才会觉得说，因为小罗可能他刚刚用的是一个不同的名词，我要确认一下，当奴性主管你会感觉到很幸福，可以稍微体验一下，是说你的奴性主管做得很成功的时候，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事实上你会得到你的底下的人或者是你的同事同侪对于你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他们会觉得说，哎，值得探讨跟研究，为什么不用权力就可以让你的底下的同事可以做好，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棒的一个 的议题的部分。所以回扣到那个小罗这边，当我们要扮演一个好的向上管理的部分，有没有什么 pebble？
其实你如果看很多的那种管理学的书，他都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做一个好好的管理，就是好好的沟通，怎么去知道老板要什么。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层次，方向不一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心理学里面所谈到的向上管理，把它抽丝剥茧来看的时候，其实他讲的就是你跟你老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向上管理其实是管的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对方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构建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如果我可以知道他的期许跟期望，其实你就是在你把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搞好搞清楚。向上管理从心理学的角度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
可是在当职员的过程中，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事实上想要跟主管啊跟同侪维持好的关系，但是通常很难。对，难的地方是说我们对主管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做出来的事情都能够符合他，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因为自己的惰性就觉得说干嘛那么赶啊，顺顺的做不就好了，那为什么这个主管要那么急的叫我把事情做完，然后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这时候就会产生两个关系上面有一些变化，对不对？
对，其实刚刚有提到可能我们的老板他很急，但可能他的老板更急，所以他的老板在很就是更急的状况下希望蛮急的他然后来请你帮忙。所以你就搞不懂为什么我上面这个老板这么辛苦或者是这么急，原来是因为他上面还有一个更急 的环境得要被解，或者是他请你帮忙的只是他十件事里面其中一件，他还有九件得马上都要解掉，所以他很多事情在他身上放不下来，没办法减少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需要人家的协助。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帮到他，其实你跟他这个关系其实他就会变差了。
而且我觉得除了急以外啦，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主管通常对于底下的人，他想要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发挥的舞台，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你自己先做做看啊，做完之后呢我再来帮你看。可是这个就是两遍工，跟一般的那种就是如果说你是很有经验的人来去做事情的时候，事实上你可以一次就可以到位。可是当你是很 junior 的人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叫我做这么多次，明明你就跟我讲说我要怎么做就好了。这个中间就少了一个东西叫做自己的思考。没有自己的思考的东西所做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的，而是别人的。所以其实主管通常都会给你一些时间，然后叫你做，哎，你去做好之后我再跟你做一些讨论跟调整。可是这个时候底下的人就不一定这么想了。
这些也算是他必须要割舍的痛，就是他必须给他成长，给他时间去体验，去试验出这样的结果之后他才能学会。如果你一直都告诉他你就是做 ABC 然后得到 CDE 的话，那其实他到最后就会完全改了一个条件，他就不会做了。
对，没错。所以其实在这块来讲的话，就会变成说我们如何让两个的关系能够得到彼此的认同跟认知。因为其实认同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说 我明明就很认真的在帮你做事啊，可是我做出来都不是你要的，那这时候的向上管理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状况，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思考怎么样子做可以让我们的向上管理做得很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如果从向上管理里面你要做好的话，有三个确认你要做好，只要你这三个确认做好了，其实你的向上就简单了。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你要先确认你要想要向上管理的是什么。什么意思呢？是有时候某些东西会让你觉得不开心吗？所以你需要去管理这件事。是某个东西让你觉得焦虑吗？所以你需要向上管理这件事情。而不是去讲刚刚的那种，就是因为他是我老板，所以我必须奉承他，我必须要完成他所说的所有事情，因为他只因为他是我老板。你要做的是一个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然后互相就是给对方好的一个关系里面，就前面说的其实是在管理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怎么，我们要先厘清楚我想要管理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管理很多事情，可是这么多事情里面，假设你有100种东西都可以跟你的老板做沟通，你也没有必要要把100种事情全部跟你老板沟通，而是找出那个会让你心情受到影响的那些东西挑出来，然后去了解你老板想什么以及我想要什么。好，所以你需要管理的这些东西是你可以挑出来你在意的，你不开心的，你觉得这件事情不讲我就不舒服的，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些东西才是你要用来沟通来做管理的东西。
听起来这部分要管理的是跟情绪有关的东西，反而不是事。
事会之后会有确认第二个，但是第一个我们要先管理是情绪，因为会造成你的情绪的问题才是那些让你无法好好专心的一些点，而这些点我过不去的时候，那个坎我过不去，我就很难做下去，我就很有可能会转成我到处去说老板就是不懂我，我到处去想到底他为什么会做这种决定，然后你想了800套都不是他想的那一套，所以其实会很辛苦。那何不好好的建立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好的沟通就好了。而这些沟通它有个秘诀的，我这边教大家讲三个确认的时候，也分别跟大家分享三个技巧。
请说。
这个技巧就是你千万不要在会议室跟他讲。
是不要在会议的那个空间，还是说就比如说是休息的时候，但是在会议室也是可以的？
哦，是可以的。对，这点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他讲的是氛围啦。我要讲的是氛围，就是如果你可以在一个很轻松的氛围，不是那么的 formal 的环境的话，这很重要。所以最常用的就是在茶水间了。如果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讲这种话，如果你可以在买便当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在喊加一的那个时候问这种事情的话，或者聊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个是很加分的。
在厕所勒，
厕所也可以，但我想有些人有特殊的习惯，
他可能有味道之类的，或者是隔壁那个没有隔板没有封起来，有没有隔壁会听到？
啊，对，
我跟你讲，那种厕所现在都是做得非常的精致，你知道吗？而且它的空间很大，甚至还有沙发，所以其实很多人在厕所聊天，甚至讨论公司。哦，只不过就像你讲的，就是那个厕所的另外一扇门后面到底是谁，很难，
对啊，
很难，
隔墙有耳。
对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厕所就我们两个在聊一聊，他打开门是在讲那个当事人，那当他有多尴尬吗？
这个剧情常演不是
吗？有电影常出现。
对啊，那偶像剧不管什么剧打开说，或是什么三立的那个，就是或者是我们两个聊完走出去的时候，然后门就会默默的打开，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带着愤恨的眼神，
真的，
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搞事了。
真的会这样。所以其实但我真的有在厕所一个小小的空间去跟，就是抓个机会跟老板说，哎，我有件事情是关于什么事情，然后希望说老板安排时间给我，哦，可以啊，就来。这个比有时候会比跟秘书去约时间还要快，因为你在厕所那边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哎，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很重要，他事实上就会去交代秘书先把那个 Hanson 的东西先安排上来。那如果说照秘书的逻辑或者跟他的交情的时候，你可能要排很久，因为我最近可能很少去送他那个糖葫芦给他吃，要吧？
对，所以在那种氛围下很多事情都很好聊，而在那种氛围下就是你跟你主管建立关系的最好时间。你把你那些心里面不知道该怎么的时候，在 不知道该怎么说，在会议室上可能就拍桌了，但在那个节骨眼上你用另外的想法其实就很顺。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在那个氛围下建立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把你觉得会影响到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家人沟通的东西，在那样的节骨眼里面去做，家里就比较更简单，这个环境可能就更多。但是如果是家里，我就建议你可以考虑干脆就出去外面啊，风和日丽的在外面走一走，那个就更像那个氛围是更好的。
也是，对，我还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就是跟主管，然后他们有点类似像部门聚餐，嗯，然后那时候我才刚进去，所以其实我在跟主管闲聊的时候就讲出一些我可能在专案管理的一些 idea， 那个 idea 可能他自己也没听过，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啊，你那个我安排一下，你下次的时候就来做一下简报，然后日后这个 case 就交由你自己你去 handle。 我觉得有真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机点，然后你就是用闲聊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棒，就是聊天可以聊出很多的商机，或者聊出很多的政策可以弄得出来这样。
没错，所以像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 2.0 版的企业印象543，不也是在那样的氛围下越聊越开心吗？
对，一个在喝咖啡，一个在滑手机，一个在吃饭。
嗯，哎，真的。
然后我们在 7-11。
哎，对。
哎，我觉得，而且 7-11 那边的那个 open 奖，我觉得都很可爱，
超 Q 的。那个蓝色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蓝色那个是波，哎，是波卡还是？反正是一个我朋友超级喜欢的生物。
很可爱，
嗯，哦，是生物。
他还是某一个生物的 Q 版，但是我其实一直搞不太懂他到底是什么生物。
OK，
他叫咖波啦，
咖波，
对，还有就是咖啡的咖，然后水字旁的波。
哦，啊，波卡是不是洋芋片？
哎，对对对，波卡是洋芋片，对对对对。
我在想说，嗯，波卡好像那个小时候吃过。好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你要确认向上管理要管理什么，也就是说你要拿你的心情觉得卡住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不说我就不开心，然后不说我就会感觉不舒服的东西，找到一个风和日丽，找到一个觉得是氛围很棒的地方，好好的跟上面沟通一下，什么到底我想要管理是什么东西，这个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所以找到你想要确认你想要管理的东西是什么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确认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确认是要确认向上的期望值。好，这个是就是刚黄玉说，哎，不是应该在工作上我们要确认到底老板要什么？这个就是要确认他的，就是要确认老板他的期望值是什么。老板请你帮忙做这件事情，那你这件事情他到底要做到他心中的五分，那个五分是什么啊？他说这件事情希望你可以在后天就交卷出来，那交卷出来的品质要求是什么？其实要讲清楚。所以这就是他对他的事情或对你这个人或对于任何的看法他都有他的期望，所以你要搞清楚他的期望是什么。如果你跟他的期望差很远，你又不去理他的话，那你就是非常的自我觉得做的过得好好的人，那这样子就很辛苦了。因为老板可能他要十分，结果你我觉得，哎，我做得很好，结果 我做到的就是老板心中两分，我还觉得我一百分，欸，
而且另外 我想要分享一点，就是向上管理的部分不只是讲我们底下的资源，其实我们自己当主管的也要去分享一下，是说你期望底下的人怎么样对你向上管理。举例来说，我们在平常在收 email 的时候，其实我的 email 可能一天都有几千封，可是底下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人，所以他会很记得说他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发信给你，可是你可能就会真的会漏掉，甚至于被埋没在那个所谓的信骸里面，这时候那怎么办？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说，如果说我看到信我要回的时候我一定会回你，但是如果说超出你的期望值我应该要回的时候，你不用客气，你就直接来聘我，就是用可能 IM 的方式，不管是 LINE 或 WeChat 都可以，就是来跟我讲。所以其实他们就会知道，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底下的人都会知道说，只要我可能一天没有回，然后那件事又很重要，希望我 的一些答案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告诉我说，哎，你那个我几月几号发信给你你没有回，那需不需要我再转一次给你？我说不用不用，你只要跟我讲那个主旨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得到。所以其实有时候向上管理 的一个期望值的部分，也需要主管们自己去告诉底下的人你希望他怎么样去对你管理这样。
没错，其实刚刚 Hanson 就讲到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技巧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到底对方或者是你的主管他怎么想，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穿他的鞋子，了解他是可能想要什么，而不是想说啊，你叫我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做好给你就好。如果你可以站在他的位置去做思考，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答案、哦、如果你可以试着做这件事情的话、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换位思考就是在确认向上的期望值这件事情的一个技巧。如果你可以换着他的鞋子，然后用他的脑袋去思考看看，如果这件事情我来请人家做的时候我会怎么说，我希望他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地。诶，其实你会发现像我们常常都需要跟老板或老板的老板或者是外面的人去做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承办或者是去做这件事的人去想想看，如果你是他，好，然后你会想要看到什么，如果你是为了在做简报，或者是那你希望他得到什么，那你用什么方法得到，那这些东西都其实就是一些换位思考的时候你可以去强加的一个好处。
这个我确实也觉得蛮重要的，因为以主管的角色先把我的要求思考好，然后告诉往下，那其实他们也就会知道怎么样配相互配合啦。我觉得向上管理据说是管理，倒不如是两个人找到一个很好互相前进的一种方式，就是诶，我的 tempo 跟你的 tempo 是合的，不至于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然后讲完就说啊，原来我们两个没有在讲同一件事，很尴尬。
对啊，而且当两个人讲的事情是一条平行线的时候，你会觉得超级无敌痛苦。我明明讲的是 A， 他听成 B， 我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人，我都会觉得我自己都要怀疑人生，到底是我的年纪太大还是他年纪太小？
对啊，这个我自己也都会在跟，对我来说向上管理以工作来说比较像是我在跟我的个案的家属在做沟通的时候、
对，
就是你先预先，当然我一定会预设说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需求嘛，但是我最后我都一定会在问说，那所以你这一次申请服务你想要达到什么、你想要获得什么，那我才会有办法去针对，哦，原来你要的是这个，那我看到的是什么，然后所以我们两个现在讲的东西是不是一致的，
对，
甚至我会大概跟他讲说，那我们下一步下下步，然后我们在这个整个期程里面我们预计想要做什么事情，给他一个大概的方向，那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哦，好好，那我大概知道我下次下下次下下每一次大概预计要做什么事情，我就会比较清楚。
对，其实刚刚黄宇有点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站在客人角度，或者就我刚刚说那个站在简报听的人的角度，他想看什么，他想要知道什么，如果你很明确，那都 match 到，那是非常好，如果不是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你已经知道，哦，原来你要的线是这样，我要的线是这个，你至少愿意沟通了，那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件事情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行动而已，就是你只要你愿意换位思考，然后试着找出来，就跟他回到第一个，你去确认，去跟他沟通，那其实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去做出来了。
所以第三个确认是行动吗？
第三个就是行动
哦。
对，所以第三个确认行动，而且这个确认行动里面我还有一个引号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愿意自我调整。什么意思呢？老板他可能要十分，可是我们现在只能做到五分，要变成十分你还有五分的这个成长的空间，你还是可以，我知道老板期第二栋，我知道老板的期许是十分，我也知道我就只有五分，你可以决定我就停留在这五分，还是你愿意往上走走看。如果你愿意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确认你愿意，所以如果你确认你是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 的做法。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你就是你愿意去尝试去体验，即使你走不到那个第六分，但你也体验过，你知道了。如果你假设有一天老板要十分，你只能给五分，那你也尝试过了各种方法，你就是走不到那个第六分，或许就跟老板讲讲，我就是在这里啊，不失为一个坏处。但是如果你为了这个纠结的自己好久好久，怎么样都到不了那个，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根本就不适合？有可能 哦，但是那也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啊，所以这个是众多的可能性其中一种，也有可能是你还没有试过所有的方法，有可能是那个根本就不适合我，或者是你那个加在我身上，我就不是歌手，你为什么要我一定要会唱歌？ 好，这就一个莫名其妙，或者是你要一条鱼会爬树一样有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好好的看看是不是我自己。所以这个第三个确认是确认我愿意自己调整，如果这件事情我愿意的话，那就是一个机会，就是一种尝试。那这个需要什么？这个其实要的技巧就是要接受跟提升。接受指的是那我就接受现况，那提升就是我刚刚说的五分跑到十分的那个东西，那个中间的 gap 就是你 的提升了。
但是那个就是愿意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在于通常我们在接受主管的想法的时候，事实上自己都会有一些 OS 在自己的心里面。
是的，
那这些 OS 跟主管 的想法是相违背的时候，这个愿意到底要怎么样去衡量？你一直要遵从自己的愿意，可是我明明就没办法说服我自己，可是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我得做了，那这时候要怎么去调整？
我觉得 Hansen 很好，就是你其实讲到一个很关键的点，那个叫被迫。
嗯，
你那个是被迫的，你不是愿意，你不是真心愿意，你是被迫的，因为你是我老板，你要我做，要我明天就要交，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但不是出自于我真心愿意，而是我是被迫的，你还是可以做的，你还是可以做的，
还是可以做，
还是可以做，但他不是愿意，不是你发自真心，对
，key
mobile，
嗯。
的时候我就要问小罗，你平常在倒厨余的时候 是被迫还是愿意？
其实是自从买了厨余机以后，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而且我的厨余机我们都觉得他好辛苦，每天都在工作，
对，
没有停过的感觉。是超级推荐，我后来好像推荐好推了很多人去买、
哦、真的、哦、对很多人入坑的，
对很多人入坑，因为真的是个好物啊，
而且用到现在一年多，他的声音不会一直越来越大声，
我都听得出他的东西，而且如果你用那个骨头的时候，他会那个旋转的时候会有那个咚咚咚咚的那个声音，
对
都听得出来。
你最近有没有吃蜜枣？
没有、欸、
蜜枣那个壳超硬，
超硬哦。
对，放进去我都觉得说是不是坏掉了，那个机器快坏掉了，那根本就嘣嘣嘣嘣，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等一下它要爆炸了。
对，真的那个壳超硬的，可以试试看。最近的蜜枣真的很好吃。
欸、
问一下，就是蜜枣它的那个皮是不是很多的农药？
通常不用削皮的水果的话，它的问题就会是比较容易直接接触到。
哦，
对，那只是说这一种的话啦，都还是会建议是你可能在购买的时候外皮还是可以先刷洗一下，因为农药有分水溶性跟脂溶性，你不会，我们不会知道看着那颗蜜枣，我也不会知道说哎，你外面喷的是水溶性还是脂溶性啊，对，我们不会知道。那比较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就是专门刷洗 蔬菜水果那种菜瓜布，稍微把它外皮刮一下，它会可能会把它外层一些稍微受伤，不会反而没差嘛，你等下就要吃啦，刮上一下有什么关系，会相对比较安全啦。或者是如果它今天是喷水溶性的，我们就会希望它稍微泡一下，然后用小的流水去冲它，把它冲掉这样。
哦、OK，
我蛮喜欢刚刚那个环节，那个环节有点像是我们其实在同一个主题，但是可以跳出，
突然跳到蜜枣，
对对对，突然
没有，
突然也不知道怎么勾到这里来的。
对，然后我现在又要再拉回来，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过会议的管理里面，就向上管理的时候，是老板有时候真的很跳痛，大部分、嗯、
对，
这时候你要向上管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老板你现在在讲哪一点，然后到底要讲哪一趴。嗯，为什么我前面在跟你讲这一段的时候你又在跟我跳另外一趴，又或者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原因是因为好，今天老板就说哎、欸，你明天就要给我东西，我说那时候我心里的 OS 就会想说，老板你到底知不知道说做这件事情要花多少功夫，用多少人，然后花多少钱，你什么东西都还没跟人家确认，你就要叫人家做这件事，而且还明天就要，我就见鬼了。然后还有一次我们有个老板就是在讲那个招募的时候，你今天下午早上讲的时候，你今天下午要给我约五个人进来面试哦。早上讲，下午要五个，怎么可能？有些人就说我做一做啊，哎，我老板我约了一个。有时候就是那种感觉的问题，就是老板其实给你一些不可能任务，只是要你去 try。那 try 完的时候，你就是哎，认真说跟他讲说，哎，我现在就是打了50通电话，现在目前在明天后天我约了五个，可是今天完全一个都没有。那老板，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努力？他说没有啊，这样可以了。他也不会去记得说他今天要你说早上讲下午要五个这件事情的 KPI。 所以其实有时候向上管理要能够知道说老板那时候给你的不可能的任务他的用意是在什么，而不是真的去做到死为止，然后说就算半夜也要把人家约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你这勾起我一个回忆，因为我在七年前我一个老板，他是因为我上个老板他大老板，然后大老板突然他就要离开回去学校教书，然后来了一个新的老板。那老板来了以后呢，我习惯帮老板写一个东西，就是会用心智图去记下所有的问题。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跟老板说 A 的时候他想的是 B， 然后等一下就叫我想 B， 我 A 都还没回答完他就叫我想 B， 你 B 准备要回答说 CDEF 在哪里，就变成你很难抓到他有什么。所以我就用心智图把他所有的问题全部把它分门别类，然后把它放清楚，把它放到各个位置去。然后那个东西他在我们单位待两个月以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以后我就把这张心智图截图以后寄给他。
然后呢，
七年后他回我信。
七年后才回你信？认真？
对，他升官了，但是他突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间就拿到这个档案，然后就回我了。我看了好感动。
他写什么？
他说他以前的那些就是唠叨是对的，然后我看里面的那些文字觉得自己好嫩啊。就是我怎么会记得那么，就是我记的东西其实如果从现在来看就是那个 level 很低，
鸡毛蒜皮的小事，
差不多，对，就不是那么的精准啊，或者是那么的贴切，或者下就是写的问题写得很好。虽然那是他说的，可是我有点像是在文字稿的概念，
哦，逐字稿的感觉。
对，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你问我 A， 我 A 还没讲完，就我讲 B， 我就把 A B 全部建起来。以后如果有同仁要过你那关的时候，我就可以帮他模拟考了。我自己也知道说有一点像是检核表，我知道哪个问题是有的，这是一个蛮好的向上管理的一个小技巧。好，所以我所有的老板我都知道他会问什么。
那我觉得你很厉害，你有办法在那个云里雾里的状况下可以专心致志的把他讲的话记下来。
对，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是我如果眼前的人就是开始云里雾里，我就会跟着他开始一起云里雾里
去了。
因为我当我抓不到对方到底要表达什么重点，或是他一下讲 A， 然后他又跳 B 了之后又跳到 Z 去，然后所以你现在到底想要跟我讨论什么？或是我可能比如说 OK 你跟我讨论 B 嘛，那我针对 B 我给了你的想法之后，我说对对对，很好很好，就开始跟我讲 C， 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下一步然后呢，就是然后讲完之后就讲完之后可能对方就会觉得说今天这段的对话真是太有意义了，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哪里有意义了，我说我当到底听了什么或是讲了什么，挂完电话想说这个小时我到底做了什么，就是我会 catch 不到重点，我整个意思会飘掉。
对，然后我不是帮每个老板都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只有给过一个人，就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当时就给他，其他我都没有给过，都在我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做这件事情后，我就知道我老板有没有在念书了。
有没有在念书是指有没有在提升自己吗？
对，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就看他今年跟三年前的讲的话，如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表示他就是这些而已。他没有增加新的梗，我们身心的问题啊，新的切入的角度等等就没有了。
搞不好连笑话都还是三年前的笑话。
可惜我没记笑话，但是我有记他的问题。
我觉得用心智图或者是随手这样记老板讲的事情，事实上是对自己跟老板的沟通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因为老板大部分都是很跳跃式的思考，他可能先嘴巴讲了 A， 可是他脑袋里面已经到 F 去了。
是的，
那你要怎么样帮他中间到把中间的 B、C、D、E 全部都补起来？你只有靠手写的方式，例如说他讲到 A 的是这段，然后现在开始跳到 B， 中间一定会有缺。中间有缺的过程中，我把它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说，这中间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提到？那我就把这个议题丢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其实他的 B、C、D 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最后就会串成一个故事。可是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听，你就会一直被他带着走，然后你没有时间去用视觉的方式来帮助你做思考，你就很容易落掉。老板就会觉得说，我都有跟你讲啊，可是你为什么都没有再问呢？就会很多这种类似这样的东西出来。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于 跳跃思考的人，你就越需要用一些落地的方式来让帮助你跟他的之间的沟通。不代表说老板的他就是非常的跳跃，我觉得跳跃是好事，因为他思绪很快，然后或者是说他今天看到 A 就已经想到可能更远的地方，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跟他学习，因为他们叫做有远见。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理解他为什么跳这么远。有时候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像我在跟老婆沟通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明明这小朋友就已经在摸这个东西的时候，下一秒钟他可能危险哦，没有啊，看不到啊，为什么你是哪里看不到？下一秒钟我小朋友就开始在那边哇哇大叫，因为他碰到了，被夹到了，然后或者是偶成跌倒了，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就其实就是我们看的东西不太一样，这中间会有个时间差，或者是说我们的预测差的感觉。
没错，因为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个心智图的好处确实用在这种跳跃式的这种思考 是绝对有帮忙，因为你马上就可以拉到哪边去了。好，那另外一个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确认，如果你要换位思考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怎么换？你刚刚那些问题其实就是它了。所以其实好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然后去记下来，那其实也就是你在换位的时候，你马上可以用他的问句来问出到底那他会在意什么事情，他在意的是这个还是在意是那个，那其实你都已经有办法换位的得到答案。
好，这集我觉得与其说是向上管理，倒不如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良好的关系呢。
对啊，
像是这样。
对啊，
没错，所以我才问说小罗之间跟老婆之间是怎么沟通的呢，我也很想要知道，我们可以向上学习一下哈。
这个帮你们两个另辟专辑好了，我当主持人访问两位，然后开放两位可以随时互相攻击。
我今天在捷运的时候有跟小罗讲说，下一集可以找真正的大嫂来聊一下他们两个是怎么样做 coach。
也可以啊，如果大嫂愿意的话非常欢迎啊，因为两个生命工程师相互，因为我自己学到的 coaching 是在夫妻关系里面是不能用 coaching 的，因为那个其实就家庭是谈爱的地方，不是谈 coaching 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放在生命工程师这个系统里面是不是也
是
一样 的
我们是有
我觉得你不能讲出来，这就剧透，我们要把这个秘密把它变成
是我们是有被限制的，就是如果我跟比如说我跟 Hanson， 我跟他假设只是 coach 跟学就是跟个案的关系的话，那没有问题，但是我跟他如果有商业上 的关系的话，我就会有太多的身份，就不能做 coach， 所以我们夫妻间是完全不能 coach 的。所以我们昨天我们也是有小小的吵一下嘛，吵一下以后
昨天
晚上，然后呢
你不是在喝酒吗？
对啊，所以会吵架，然后他就说就结论是什么，去找你的 coach 啦，你懂我意思吗？
不要不要跟你讲啊，
对，你不能 coach 我啊，因为我也不能 coach 他，所以他能做的就是那请你去找你的 coach 处理一下这样子。
可以
对，
我觉得我很想要探索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面子请得动人家的大嫂来咯。
那个什么，你他的电话几号？空白空空空空空嘛。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话，就请小罗帮我们总结这一集的三个重点有什么呢？
好，我们来总结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向上管理，其实管理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关系，一个是期望。那我们中间呢，有三个确认的方法，让你做向上管理的时候的一个好工具。第一个确认呢，你要确认你到底要向上管理什么东西啊。第二个是你要确认你向上的期望值是到哪里去。第三个是你要确认你愿意自我的调整是什么。好，所以这三个都出自于你哦。如果像刚刚那个 Hanson 所讲的那个是老板要求的，那就不是你自愿的，所以不是那个愿意。那最后一个呢，是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舒服的位置，做好你自己，你不用100%的去迎合别人而失去了自我，你也不用100%的做你自己不去管别人，这样的关系都不是最好，这都是天平的两端，中间才是我们好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中间到底是58分、65分、72分、38分，没有一个准的，因为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想要多少那都是你的答案。
好，那我们这集谢谢小罗。那我们这集跟听众互动的小提问呢，就是大家在向上管理还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撇步啊方法啊，或是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己的心法，都欢迎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哦。
我们讲到向上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哦，掌握向上管理的技巧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或家庭里面得到了更好的这个成功。可是只有自己成功够吗？我们还是有可能会需要帮到别人，或者是别人来帮我们啊。
所以下一集我们要来讲怎么样帮别人吗？还是要帮自己？到底是要帮别人还是要帮自己？
是哪个比较像？
我们就等待下一集我再来好好的跟大家剖析剖析。我就先不做这样的剧透，
不剧透这样，
不剧透。
好，总之我们下一集的主题就是跟帮助 help 有关。那至于是 help 谁呢？就等下一集再说咯。
是啊，
好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拜
拜。
哦，终于下班了。哎 ，Hanson 小罗，我们赶快去打卡了。
等一下啦，黄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马上追踪和订阅这个节目，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哦。
也要在 Apple Podcast 跟各大收听平台留下五星好评哦。
哦耶，棒棒！那 Hanson 小罗，我们明天中午茶水间见喽，拜
拜。
Bye bye